欢迎来到高能量，我是李翔。然后这期节目呢，应该是我跟峰叔的在春节之后的第一期节目，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录。因为它中间其实隔了一个蛮长的春节的嘛，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返乡啊，或者因为出去旅行啊，都有很多自己的不同的见闻。前段时间我看大家其实对春节期间的很多数据，包括出行的数据，包括电影票房的数据，其实也是有各自的不同的解读吧。我不知道峰叔，你是春节期间你是回重庆了是吗？
没有，不是、啊、我是去新西兰玩了11天，确实有一些春节上的体会和见闻。我不知道你春节是怎么过的。
我在北京，然后尾巴的时候，初七的时候去了趟三亚找人。
你怎么回来的？
很快就我正常买机票回来的呀。
所以你是去的时候就订好了2程是吗？
没有，这个是有技巧的。
那么多人回不来，你是怎么回来的？
是因为回不来肯定是很多人没有订返程嘛，是因为你希望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嘛。我其实也开始也没订返程，然后后来当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就非常迅速的打开了携程和国航 APP， 先把我能买到的机票买了。
哦，
完之后呢，然后我第二天再打开这个 APP， 然后再把我能买的那个更近的机票买掉。对，我买了3张机票，然后退掉2张。
这就是我们说的有钱人的生活，叫什么煎饼果子吃一个是一个。
它其实是同时兼顾你的灵活性跟你确保你能回来嘛。
初期以后是不是稍微好一些？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重灾区，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在初七、初八、初九、初十这几天回来。
那你觉得有什么出行的体验和观察见闻？
就是有些地方人很多，有些地方人很少。
人
少，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样的。对，
人少的是哪里？
如果你待在北京的话，不去那些
景点，
著名的拥挤的地方，
景点，
包括雍和宫、
哦、
地坛，就是有庙会啊什么等等这样这些地方、啊，它其他地方其实是相对而言人比较少的。雍和宫就人很多嘛，
多
我们去了趟雍和宫
。
还有一次挺逗的，就是我们走在马路上，然后看到一个年轻的父亲带着他们家小孩，然后可能他太太在旁边，那个爸爸一边走一边就说：“庙会拉黑，哪的庙会都拉黑。”就他一定是体验很不好，
很不好，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太多
了。对，
看一些社媒上确实有这个反馈。所以海南人多吗？
多，因为我直接去的那个
三亚。
三亚的安那亚嘛，那边就人还挺多的，而且是很多熟人在那边。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很晚了嘛，我理解应该有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但是我就在他那会所里面待了可能10分钟吧，然后有2个人就过来打招呼，而且那2个人都是我在北京好久没见到过的人。
哇，那看来确实是、
嗯、他是一个就是一个中产阶层的社区嘛，就是人还蛮多的、
哦、嗯。你去的时候航班人多吗？
多，我去的是就是首都机场嘛。过安检的时候，我还听那个安检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在讲说，今天人怎么那么多，就是甚至出港的人也很多。
反正你从整体宏观数据上来看，好像这次的春节的出行人数是超过了历史新高。
在这个数据里面呢，它的新高它是除了类似于高铁啊、飞机啊这样的出行之外，它算上了很多私家
车
的数据。
对，
然后私家车的数据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对对对。但是他这里面质疑这个数据的人就怀疑说，这个数据里面是有一些统计口径的原因，然后导致它的数据显得非常高。
它这可能是个生活方式的变化，就如果只看航班和高铁，它也是高的。
对对对，嗯，
所以它整体还是确实总量还是大的。虽然长途或者国际出行航班没有恢复的到2019年那么多，但是总体上来看，回到人均上，就是所谓整体花费的问题上，倒也是新高了。虽然整体花费的比例仍然没有赶上整体出行人次的比例。就是所谓大家经常拿这个来讲消费降级，当然这个部分意义上也是因为长程的还是少一点，但长程的虽然少，我去新西兰的时候基本上你所有的地方主要都是中国人了。春节去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和体会是，除了什么基督城、皇后镇和这个奥克兰这几个最大的城市之外，所有你要去的小地方，就连什么汽车旅馆和 Airbnb 民宿在内都没有地方住，就只要你没定就完全搞不了。上一次公司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新西兰是5眼国家当中唯一的一个加入了一带一路的。5眼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5个。它可能算是这5个里面对中国友好度比较高的。
5眼国家是一个，它是一个情报互换的机构是吧？
主要是因为他们外交策略有一些一致性，就跟大家也时常说 G7 一样，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了口吻上的一致性，所以我们不是把他们叫5眼，就这5个。
所以你在新西兰有社交吗？
新西兰有，我非常神奇的是在新西兰，
富人都去新西兰社交了。
没有，在新西兰居然碰上2个我在北京认识的人，但是事先有一个是我知道要去的，有一个是我们在一个小餐厅里吃饭的时候突然有来打招呼，我才知道说正好他们也在那儿。那么长的一条旅游线路能碰上应该还是挺随机的。
大家去新西兰它主要是就是旅游还是固定的旅游项目吗？
它主要就是一些旅游观光了， 只是相对可能人不那么多的旅游观光。比如说你要关心他那个住宿极其难搞，是因为他要控制那个光的数量，所以他那能开的能接待的酒店和住宿是严格受限的。新西兰组织安排的还好，就是因为它各个地方稍微做一点点差异化，不要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
对，
比如说其实都是小镇，这个小镇适合关心，那个小镇适合干那个，对不对？
对，看来就风叔确实是在风险投资行业里面算是日子过得比较好的，因为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大家调侃说，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很多做投资的人都跑到三亚过春节了。
为啥？为了搞点暖意吗？还是啥？
对，就是一方面是休息嘛，另一方面我理解可能因为国内是不是确实花费要降低一点。
三亚应该不便宜吧？我刚才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受到哈尔滨的影响，但哈尔滨主要是南方人去北方过节体会下雪了。北方人应该还是愿意往南方跑，因为暖和了。但是因为哈尔滨还是虽然人多接待能力也受到了很大挑战，但是它基本上还都是比较亲民的和比较平价。当然肯定也有了什么出租车什么等等网约车这些各种餐厅各种各样的事，但我不知道就是三亚一直以来都稍微有一点偏这方面的口碑，就是一到对不是就一到旅游就涨价或者说叫宰客，不知道你去了有体会吗？
我因为就在它的社区里面，整个服务啊管理啊是非常好的一个社区。就我一个朋友，他们是在三亚过的春节，按照他的描述吧，确实还是很贵的。他带着父母去住在一个海边的一个正常的五星级酒店嘛。
对。
然后打电话订年夜饭的时候，酒店就会要求你说，哦，你要订的话，就是先交9999定金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对，就是对他可能因为他确实是存在一个供小于求的状况嘛，因为确实是他有一个井喷式的需求存在。
有一些跟宏观数据有关，就是从春节期间的出行，他还是不管从人次还是消费额上来讲，都还是超过了2019年。那当然，春节的电影票也是这样的。By the way，春节档的电影你看了吗？
我只看了一部，你看了吗？
我是春节完了以后去看了一部。
哪一部？
我去看了第20条。
啊、哦，就是张艺谋那个，
非常不像张艺谋的片子，就极其没有张艺谋特点。就是张艺谋以前不都是特别绚烂的画面，就是特别浓厚色彩的画面，完全没有。这次基本上都是画感画的推动情节，就有点像冯小刚的电影，都不太像张艺谋的电影了。
对，所以张艺谋还是那几个导演里面，就是他的50年代前后出生导演里面，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一个导演。
但这个片子拍的，我觉得有一点点有意思，是因为我们看英美的片子，经常能看见这种法律和法庭相关的这种片子。这种片在中国其实不那么好拍，就当然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他们是所谓叫英美法系。其实我的理解，今天你看绝大多数的非常多的现象，大概都可以从历史上的文化演进来看。我不是专家，我只是用我的简单历史知识稍微理解概括一下。大陆法系做的更多的是从农耕文明来的这些历史传统和习惯的演进。定居加农耕这句话，它本来带来的就是某些特色，比如说你需要更重视规律和习惯，或者就像我们老讲说中国的文化里边更尊崇长辈，因为他更习惯的事情是按照固有规律，就跟我们的节气一样，这个时候干这个，那个时候干那个，这种固定规律来做。相对来讲，我们讲的大陆法系就还是个更比较事无巨细的已经规范好了的这种体系，然后你在这个体系内如何如何。英美法系不是我们老讲，以我有限的法律知识，就是个判例法系。原来在我们之前的播客里讲历史的时候讲过一点点，就欧洲最先开始的这两个地区，就是不管是希腊还是罗马，它更多的是靠商贸体系，或者是靠近海，当然也加上一些其他河流相关的商贸体系变成的文明。再往下的荷兰，最早的股票交易所是荷兰开始的，荷兰也是非常典型的鼓励创新。它并不是像我们农耕文明一样说需按照一套规律，尤其是老人或者叫过去给你遗留下和传承下来的规律是宝贵的，因为这些重复性的规律都是经过历史校验的。商贸文明鼓励的是你要重商，你要突破，你要尝试新的东西，就是你要去不同的地方，而且你一出海都是远期合作关系，就是你跟我承诺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资助了我，就像当时的这就不管是哥伦布还是麦哲伦等等，那因为我一去就可能回不来了，
好多年，
对，好多年或者是好多个月，所以大家今天订立一个合同都是个远期合同，那所以它的契约精神更多一些。从法律上也是一样的，因为出去以后见到的或者你文化里碰到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因为在探索的过程里面，所以变成说我不是找一个固定规律，我是找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我可以接受新的不同的挑战。中国拍这种法庭和法律片是不太容易的，就是你在刨去大家可能会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解读之外， 你在个大陆法系当中做这种类型的片子是不太容易的，这里边也隐含了几件事儿。但我是坚持把大江大河也看完了，虽然看完了反话，我觉得大江大河也是个极其时代的片子，因为它里边浓墨重彩的也写了邓小平去世大家的怀念，它里边也写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它把中国基本上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些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件，不管今天大家看它是哪一个方面的，它都写上了。那大江大河这种片子和张艺谋第二十条这种法律类的片子在今年能过大家常规意义上的这种审查，我都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这种片子理论上是在这种法律体系里也不容易拍。然后那个片子虽然它不是判例依据的，就它不是像我们常看的美国的法庭和法律片一样，他为某一个人因为某一件事情找到了某一些证据和条文而突破了一些判决的结果，他找到的是说最后他要解决一系列的事件和现象问题，就基本上可以认为说你要力图以一个事件来修改某一个法律细则了，就是那个第二十条，对不对？就是关于正当防卫的问题。除去我们常规意义上大家老认为的过审不容易之外，另外一个问题的找这种点都不太好找，就是虽然他中间也可能做了一些软处理，比如说他最终是通过很像英美片子的情绪表达和停辩的最后发言来收的尾灯的。后来我还专门去豆瓣翻了一下，我觉得他在豆瓣上的评议非常争议，争议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认为其中有很多夫妻两口子吵架，其实吵出了很多花和很好玩，就很像冯小刚的电影那种，就是话赶话的那个斗嘴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大家很多人讲那个就是很贫啊，或者说跟主线没有关系，或者花了很多这个笔墨来描写那个方面。但从题材和内容和结果和设计上来看，如果我们从大家习惯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片子能过审并且能选到这样的题材就挺不容易的，就已经是稍微突破我的一些认知了。
有篇文章我不知道风叔没有看到过，应该是一个法学的教授写的文章，他应该发在一个公号上面，应该是看理想发的，他是讲这个片子和第二十条的修改的整个过程，他无论是作为观察者还是作为一个事件的亲历者，他会讲的比如那几个真实的案件是什么情况，然后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情况。真实的二十条的修订过程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律师的工作，以及说包括一些公众就是舆情的这种压力，然后大家共同来推动一个法律条文的修订。我理解某种意义上是进步嘛，但是他某种程度上可能有点批判的讲，就是说在导演在处理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是把律师和舆情都有点矮化处理，然后同时呢把检察官的作用夸大，以及检察官为什么会有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我看那篇文章里面他讲，他是分析说是检察官他是作为一个官场里面生存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公务员，他比较敏感的感知到说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他愿意去做这样的努力。这是那篇文章的一个主体。总之它就存在两极的评价嘛，就是确实有很多人会评价我们能拍出这样的片子，就是导演能选择这样的题材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无论是题材本身还是他的表达的方式确实是能看到进步的。然后另外一种批判的观点就是认为说你的处理是跟现实里面是有一些对脱节的，以及同时你是矮化了那些很多做了努力的那些因素，甚至有激烈的评论就是说这片子即使得奥斯卡我也不会看的。我觉得它跟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嘛，就是有一些两极的这样的评价。
跟法律有关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正好最高院做了个新发布会，他把那个判决文书网重新又放出来，并且说判决文书网不会关，重申了之前争议过的内容，就是判决文书或者法律文书或者案件能不能公开的问题。两个月以前这件事也曾经引发
了很大的舆情的
反弹。对，是的。
不过这个春节档它无论是数据还是不同电影它的不同的情况，其实也是引发了就大家蛮多的讨论的嘛。单纯就数据而言的话确实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呢确实也会有一些人他去细分的看数据里面会讲说场均观影人数下降的嘛，就是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屏幕数多了，他其实通过更多的放映场次来达到了一个高的票房，当然乘以票价嘛。
本来不就应该是这样吗？从美国所谓的最热映的大片来看，美国的观影基本上大家也不愿意，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塞的角角落落都是人，要是买票晚了恨不能最角上的一些位置上才能看得上。本来我的理解是你从服务体验上来看你也不希望
这样，当然
或者你从渗透率和覆盖度上来看你也不希望是一个短时间会出现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社会里边。对
对，当然只是说我们通过了增加 了大量的场次的供给来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票房，它这个票房它可能跟之前的就没有那么多供给情况下，就是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票房的，就可能会认为说这还是两种不同的达到这样的数据的一个方式嘛。前者更能证明这个影片的质量更高，以及大家的那个需求更旺盛嘛。
不一定，当然本来我一直觉得服务行业在中国之后的发展当中是会起到最重要的支撑作用。当然服务行业分成了几个方面，就是文化旅游餐饮是一件事，虽然大家消费上还是保守谨慎或者叫有降级，但是广义上国内的旅游繁荣程度或者总体市场规模肯定超过以前了。那文化是一个我觉得今天稍微错杀了一点的行业，就是它也会恢复的比疫情前好，整个服务行业本身的就是大家更容易越级了，更容易让自己感受好。演唱会是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最大的好处是张学友的演唱会没有托人就买到票了，居然在网上抢到票。那
所以是不是说明你看还是同样的问题，供给增加之后
对它价值有没对供给，但供给增加了之后它不又增加了几场。你从广义上来看，虽然我们之前是商品经济之后是服务经济，但是只要是个商业发展的社会了，它最后都不会有严重供不应求的这种局面出现，不管你是哪一个方面。当然今天的旅游会有一些这样的挑战，因为它有一些局部的接待能力，它有一些人员运输或者叫人员住宿等等这些异地的挑战短期不能克服，但是你从总体上来看，最终它还是会适当的进行供求关系在商业社会当中的重新调整。就跟我们原来买商品经济的东西的时候，不管是房子还是其他东西，你也从不好买供不应求到供求平衡，到现在的产能过剩叫供过于求，对，大概都会有这个过程。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察感受，现在票房你会发现说突然它缺失了那种经典意义上的大片，有一点阿凡达流浪地球这样的，就是能看到它确实是一个高制作成本，然后呈现出确实是一种视觉盛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都还是故事片嘛。
我们只看具体现象好了，比如说我们从二级市场来看，哦 ，by the way， 幸亏二级市场最近稍微跌宕起伏的涨了一些，所以我们离情感播客的年终要稍微远了一点哈。从
没关系，涨跌都很正常。
我也觉得这玩意儿不争朝夕。
是
啊、但是看起来这个涨了，我们总是离情感播客稍微往外跨一点，对。如果跌了的时候我们离情感播客就近一点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因为大家在过去的大半年确确实实我们也经历了困难时刻，就大家都讲什么消费降级没钱消费，也有一定的就业失业问题，这些我想都是肯定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从旅游上来看，携程是代表，因为它是最大的 OTA 嘛，所以说从携程财报上来看还是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哈，当然也超过了资本市场的预期，因为它收入利润大概都涨了一倍以上，都涨了100%以上哈。那所以它在香港和美国的股市也比较多的上涨了几天，这是第一件事。你刚才讲到那个大片，我觉得文化旅游文化这个部分也稍微被错杀了一下，其实我们做过一期的跟网络游戏有关的东西。第二个问题，你讲大片就是像刚才讲的这种投资几个亿的大片，就我们讲最少2亿以上吧，它是需要比较早决策的，因为你的
长周期，
长周期，对。那你要这么看的话，我想它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或者有两个半吧。第一个问题是你如果投拍这个时间跨度要是2年或甚至以上的话，就意味着你要在2022年之前来决策这件事。那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2021，大家在疫情反复的时候要不要决策做这么大投入拍个片子。当然2020年可能你还有个剧集上的困难啊，2022年也有一部分拍上的困难。那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要不要投那么多钱和做了一部分决定之后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疫情条件，你能不能做那种大场面大规模的拍摄，这是同一个问题里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包括去年放出来的哪个片子是2019年的时候投拍的就决定了，
封神是吧？
封神，对对对对，好。那所以说去年你也许挤到了一些再往前决策的片子，但是今天你要再有的话就得是2020年之后决策的片子，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了。第二个，我说文娱有一点被错杀，刨去网络游戏之外，我觉得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大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对文娱的长周期决策和大投入长周期的决策在各个方面可能都减少。当然影视因为经过了2015到2017年巨大的投资泡沫，当然这些泡沫的破灭正好发生在了2019年和之后，尤其还进了疫情加倍的使得这个行业受影响，所以它就是就跟我们讲今天的生物医疗一样，就是说它是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挺大的泡沫，但是掉下去的时候受了多重因素，所以是掉了又掉，还不是正常破裂。那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文化旅游，当然旅游今天慢慢正式回来了，从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包括出现的这些网红城市，我们的旅游所见所闻大家各自出境或境内的，当然文娱我觉得大家还没有觉得会这样， 就像我们在讨论网络游戏的那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去年中国发了除了2019年之外最多的游戏版号的一年，所以它基本上是能放尽放的。但当然大家仍然会去可能挑战说也许还没有到过高潮，因为我们还没有超过2019年，但我猜主要的问题是游戏公司和游戏的开发数量应该远不如2019年多，所以应该也几乎像2019年的1500多张一样，几乎叫应发尽发了。就像旅游一样，也许这个市场要被慢慢的重新拿到大家的视野上，被正视它在作为服务行业的一个典型行业的重新发展，其实它已经在发展，正是它重新回到了发展轨道上，可能也许花一点时间。我们还有一个宏观数据也跟服务行业有关，其实服务行业都在超过大家今天讲的预期在发展，因为今天大家讲的预期也确确实实是社会的部分反馈，我们讲消费的保守，存款的增加，所谓消费的降级等等。那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下，比如说去年大家在社媒上看见最多的抱怨经济不好和实体经济不好的新闻应该是来自于餐饮行业，就是是最多的餐饮和咖啡店和饮品店说没人消费等等，或者说远比往常冷清等等。但是去年呢，从宏观总量上数据看，餐饮类的消费是第一次突破了5万，对不对？是5.25万亿左右。再往前的一年是2021年，2021年已经超过了2019年，大概是4.6几万亿。因为2022年是低基数，是4.2万亿多，来到5.2万亿。如果按同比增长，大概涨了20.9%，对吧？然后如果是对最高的2021年来看，大概也涨了10%几。但是去年你在社媒上，我们还是看到了最多的这个所谓餐饮行业证明了消费降级和没人消费的抱怨这个事情。因为凑巧最近大家都发了财报，我们还是讲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它比较算规上企业了，虽然餐饮行业现在新上的公司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它还是有 A 股和港股有一大堆以上的公司。第一个发了财报的是百胜，就是必胜客肯德基的母公司，肯德基占它比较多，占它1/3，必胜客占的比较少，20%，还有一些别的它旗下餐饮连锁。然后它发的财报第一个超预期的，当然也是因为它的收入利润双超，收入应该涨了20%-30%，利润应该涨了70%-80%。那所以它在发了财报的第二天，它的股票跳涨了一下，就是就跟昨天这个理想发完财报一样，它大概跳涨了10%几的样子。假定肯德基和必胜客代表了消费降级，其实我觉得它代表了消费下沉，因为肯德基的下沉做得不错吧。如果大家认为肯德基和必胜客的增长代表的是消费降级，那还有一些别的餐饮，比如说海底捞，比如说安徽有个上市公司叫同庆楼，就是做更大规模的正式中餐的，就是当然也其实包括一些宴请，同庆楼，然后海底捞这最少算是中等以上的了。那然后还有什么西安饮食，甚至连全聚德，还有包括当年4年以前弘毅在香港买了一个壳，它装了一大堆的餐饮进去，包括辛辣道，那里边基本上不典型是快餐连锁，它投了一些什么遇见小面之类，但是它收掉的100%收掉的主要都是中等消费以上的餐饮。那你如果看同庆楼、全聚德或者弘毅收那壳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在港股，那这三个基本上要不然是扭亏为盈，比如说全聚德和这个弘毅收的那个壳，要不然就是实现了较明显和大规模的增长，比如说同庆楼。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体量规模比较小的，比如说西安饮食，或者是还更像快餐一点的，比如说9毛9，就是含有那个菜叶酸菜鱼。所以说你要如果只看上市公司，就只看规上企业，或者只看餐饮的宏观数据，我们全切把他们称之为头部公司吧，这6-7-8家餐饮上市公司港股 A 股加一块，不管它是哪一个档次的，就是便宜的还是中等的，就是人均100块钱或100块钱以上，大概都实现了超过行业同比增长，就是超过了那个年化20.9%的增长。当然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利润上增长还尤其超过预期，因为是亏损的变成了盈利的，或者微利的变成了大较明显的规模性盈利的，或者这几个体量在几十亿到百把亿的这种大概都是10%-10%的利润增长。我们老讲第三产业会获得比较长的发展，就是刚才讲的餐饮、文化、娱乐、旅游，这大概是最典型的几个大分类。当然还有个最大的分类一会儿我们讲，就是金融了。这几个大分类作为第三产业大概都还获得了一些也许超过大家预期的增长，因为大家的预期本来都是消费降级、经济不好。你比如说我也观察到说春节回来以后，在常去的一些地方还是有一些线下的不管是商品零售的还是服务的这些小店有关门，或者当然我不知道关门是因为他们过正月十五才开还是说他就关门了， 但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店铺的倒闭吧，所以大家这个体感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它你从整个来看，这个服务行业的增长，从宏观上来看应该比较有确定性的。我也看到过报道，就这两天说餐饮业在2023年倒闭了120万间店。那我的理解，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讲过这个问题，可能从2022年年底放开疫情，导致疫情大规模的短时间传染，然后于是2023年的春节的时候就大部分人关店了。经过了高峰之后，2023年的春节大家又开始聚集的热情升高，2023年的2月份回来以后又有一点点报复性消费，所以显得餐饮好像特别火爆。然后于是2023年的4月份大家又开始开新店，去加盟一些已经有品牌的店，所以4月份加盟，5、6月开店，那本来跟电商一样，4、5、6、7、8是餐饮的淡季，然后大部分人的店开出来，新店开出来应该是在6月份以后了，或者6、7、8。但是去年的6、7、7、8还可以，是因为暑假旅游是超预期的。我猜这个行业的格局是，第一，去年关了历史上最多的店，第二，当然这个大家没同比统计，去年应该最多人去开了新店，然后去年总体的大盘涨了很多，但是看起来偏品牌化和头部企业应该受益更多。我不知道是不是经过了跌宕起伏的这2年之后，不少服务行业可能都有一点点这个现象。
对，就是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包括在车的领域其实也有点类似的现象嘛。应该是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有次也是跟一个反正头部的车企的一个高管吃饭，就他也会讲说这个领域，比如说至少你大面看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蓬勃，但其实你看市场增量的话，其实就被少数几家全都拿走了，增量是被少数几家切走的，就大部分公司其实受到冲击是比较大的。
这个车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它会跟手机是非常像，因为手机在2013到2016年经历的是百花齐放，就是无数多的新智能手机品牌，当然也包括老罗360啊等等，那时候无数多人，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细分类型的，比如说保密性更好的呀。然后2016到2019是一个比较残酷的淘汰赛，就只剩我们今天常说的小米、vivo、oppo、华为这几家了。那当然之后华为受点影响又有一些变化，但如果华为不受制裁的话，这四家还会再收缩吗？差不多也就这样，只是可能大家份额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新能源车大概在2023年以前应该都还是相当于在手机的2013到2016这个周期里，那你说会不会从2024年开始，车尤其新能源车会进2017到2019的智能手机的那个格局，肯定会无论如何每一个阶段都会这么顺次过来的。对，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增长的市场里面，那个增长的份额究竟是被谁拿走的一个问题嘛？它可能不是整个行业都能够分到里面的一些增长的。
我们再重述一遍这个观点，当然餐饮上也反映了这件事，头部受益它更多的是把进入的门槛变高了一点，当然这里边的原因可能你要再往下去看一层，如果我们叫它消费降级也可以，它可能其实是消费者的理性程度高了很多，就是随意花钱的程度低了很多。那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老讲叫网红，当然这个在餐饮里面还尤其典型，那网红分成两种，它因为网红所以贵，和它因为除了网红之外还有不同的内涵，就是产品有差异化或者叫有壁垒和特点，这可能是两类。那你从今天的市场上来看，不管是消费，当然车你也可以这么看，就是不管它是消费里边的产品还是消费里边的服务，它比较典型的是第一类变得被消灭了很多，网红且不便宜，但是并不特别。我说的不特别就是里边没有内涵，没有其他的壁垒支持，
就是你的产品不能支撑你的流量，
这种可能是被消灭了比较多的。就是你从餐饮商品甚至是服装本身的品牌来看，大概都会有一点这样的特点。它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在疫情前经历过一次多样化社媒的高度发展，所以社交媒体本身不管是抖音还是小红书，它有流量红利，就是它有博眼球的这个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有靠这个能力就能红起来的。那今天社媒应该对大家是个常规事物，不再是个新鲜事物了，也许这个就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叫取媚，你从另外一个合理的消费发展角度来讲，就叫大家可以把今天经济带来的这些增长的挑战称之为降级，但它更多的就是变成了理性，就是我们要老讲说你到底是越人还是越己。 中国基本上比较快的经历了这个周期，当然这也是个必经阶段，就是从消费的感性化变成了消费的理性化了。当然这个理性并不是说不买，而是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但我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或者为什么这个东西我要买。对，
不再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了。
对，不要，确实是这样，就是确实是这样。当然加上中国的从商品意义上来讲，广义上也能够供过于求，或者也能够激烈竞争卷得很厉害。然后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所有的这些新兴行业，不就餐饮文化旅游这些事情全都是服务行业，刚才讲到的这些服务行业基本上都处在较快的发展过程当中。
对，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其实非常有意思，但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还想补充一下，就是也是我跟别人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就是服务行业，就是无论是文化啊、餐饮啊、旅游啊，其实都在增长，但是里面可能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区别点，就是跟春节档这几个电影是有关的。一个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我确实从月人回到月己嘛，就是大家讲返璞归真了，比如说可能这个电影我不在乎它的场面多么
的
华丽，然后投资额多么的高，用了多少的黑科技，我只在乎它这个故事有没有打动我，这是一种解读嘛，就是啊返璞归真了。然后第二种解读呢，其实就是有点危险，就是说虽然都在增长，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些供给方已经不愿意去做重型和长期的投入了。当然电影可能有点那个特别嘛，是因为它疫情期间做决策，意味着说其实可能这个从业者在变，都是在只做短期的考量，然后不做长期的重资产的投入，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一个信号。
这个我觉得就是跟疫情有关的。我有一个小的有意思的观察，是因为正好在春节前我姐回来了，因为他已经定居在国外，我们讲了几个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其实欧洲看起来也是这样，我说是什么样的，他就说经济没有坏到大家描述的那个程度，但其实大部分的人也没有振奋到经济应该有的程度。他意思就是说大家好像变得都比以前
佛系了，
佛系了，或者叫消极了一点。他说是不是中国也是这样，我说可能你要这么说，中国可能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大家描述的整体状况是都是偏悲观的，当然外媒尤其渲染这个，然后其实真实的生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数和行业上来看也没有那么不好啊。他觉得也许疫情对人还是有一些中期影响。后来我说什么叫中期影响，他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因为疫情这个特殊情况，当然国外实施的肯定远没有中国这么严格了，但是他们也有这些就是控制流动啊、防疫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你让大家都这么静下来之后，大家把原来所有的这些移动啊、欲望啊、生活方式啊这些东西强行改变，他说这个事情你改变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可能就变成有一点这种稳定的习惯。我把他的话大概重新描述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此之前希望折腾的人是总量比较大的，或者在个体上反馈在时间上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时不时的就想折腾一下，不管是哪个方向的折腾。那他说经过了疫情之后，这种事情最少在短期之内看起来在每个人身上少了很多。那他说这可能是刚才那个观察到的那些现象的一个原因。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讲完了之后，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可能有点道理，就是强行改变了一些生活状况之后，今天也许有很多人说假期他懒得费那么大劲跑很老远做一个长程的探索世界的旅行等等等等，或者说平时大家对不管是工作还是周围的事物和欲望都相对降低了很多。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用这个来解释中国，他只是说欧洲的社会经济来看，他觉得有一点这样的原因和现象。
今天早上我老婆给我看一个视频，我就觉得哇，全世界都疯疯癫癫的，就他看那个是莫迪穿着传统的印度服饰要在水面之下，在类似于起伏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当时就觉得哦，这全世界都有点对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对，新年反正不确定性多一些。